中國政府在5月6日宣布無限期暫停中澳戰略經濟對話機制下的一切活動，該決定立即生效。這個是自澳大利亞和中國關係惡化以來首次正式凍結兩國外交機制。有些分析人士認為，中國此舉被認為主要是象徵意義，和澳大利亞政府日前廢除維多利亞州和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協議有關。據美國之音記者向凌發自華盛頓報導，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在外交部長宣布取消協議之後表示，政府正在處理與中國合作的上千宗計劃案，其中已經租了給中國企業的達爾文港有可能因為國安理由廢止，並且提到台海軍事衝突可能性很高，澳大利亞軍隊已經準備好應對針對他的盟友的潛在威脅。澳大利亞在維持外交自主權以及應對中國發起的魅力攻勢之間怎樣去取捨呢？背景和意義是甚麼呢？對其他民主政體又具有甚麼的啟發呢？澳中關係專家提供了各種不同的看法。澳大利亞國會去年通過外交安排政策法，授權聯邦政府取消各個州政府和外國所簽訂的被認為威脅到國家利益的協議。日前，澳大利亞外交部長佩恩宣布首次引用這個法例去撤銷維多利亞州和中國簽訂的一帶一路協議，並且表示這項協議不符合國家的外交政策。去年12月實施的這部新法授權外長檢視各個州政府和大學等機構與外國政府之間簽訂的協議，並取消被視為違背澳大利亞國家外交政策或者損害外交關係的協議。實際上，自去年傳出了執政聯盟有意推動新法以來，雖然總理莫里森和佩恩外長都說這個法律並非針對維州和中國，但外界猜測在澳大利亞的孔子學院的運作有可能因此受到審查。分析人士認為，此舉是對聯邦政府憲法權力的極大擴充。澳大利亞悉尼學院創辦者賈利德·漢德森對美國之音話：
It was always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always accepted that the foreign policy of Australia was determined by the Commonwealth government, not by any of the six state governments.
自聯邦成立以來，聯邌政府的權力逐漸凌駕於州政府的利益，但是沒有哪一個州質疑過聯邦政府決定澳大利亞外交和國防政策的權力，這個已經被視為聯邦政府的憲法責任。直到2019年維多利亞州政府擅自和中國國家發展與改革委員會簽署一帶一路的框架協議而被違背了。漢德森對於通過立法管制並不驚訝，並認為會對未來澳大利亞各界和外國政府的交往帶來示範的效應。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迪肯大學首席教授何包剛認為，澳大利亞的經驗可以提供給其他國家去參考。他對美國之音是這樣說
的：那麼這個法案呢，確實有示範效應，就其他國家如果要去應對中國政府的影響，在他國家的影響，那么通过法律的程序处理一些重大的问题，那么澳洲的这种通过立法的手段，
他说这个法案确实也都示范效益，其他国家要应对中国政府的影响时，可以通过法律程序处理重大问题，澳大利亚通过立法手段确实是有示范作用，可以提供经验教训。2018年维多利亚州率先同中国签署备忘录，条文包括了推进双方在多方面的发展，涉及在基础设施、创新、老龄问题和贸易发展等方面的合作。接着双方在2019年签署另一部相关的框架协议，其中包括更多的细节，包括容许中国企业参加维多利亚州不同的基建工程，亦都鼓励这些中国企业在当地建立公司，参加竞投不同的工程建设项目。一些专家提醒，在与外国合作貌似单纯的经济投资项目，但是涉及到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时，利用外国系统时，必须要顾及安全性。澳大利亚蒙纳许大学教授张耀宗在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 是这样分析的。
我们今天用防火墙中，我们能不能在利用中国的系统？我们今天政府在使用一些重要科技的时候，我们能不能用到能不能用到中国的系统？甚或说，我今天在建设一些国家重要基础设施，例如说水坝，例如说维多利亚政府现在要建铁路的部分。
咁佢话，例如我哋今日用防火墙，系咪能够用中国嘅系统呢？政府喺度使用重要科技时，系咪能够用中国嘅系统呢？在建设一些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时，例如水坝或者是维州政府现在要兴建的铁路，我们必须考虑到当使用到中国或其他国家设施时的安全性，是不是会对未来保护国家重要基础设施时产生很大的影响呢？张耀宗指出，这些合作或许对当地的劳工就业有所帮助，但更加需要审慎考虑的是不是造成未来国家安全问题。中國問題專家認為，工程建設的背後隱藏著中國對其他國家的話語權的控制目的。查爾斯特大學教授漢米爾頓去年即公開指出，西方民主國家大多數以為一帶一路只是一套經濟戰略，但它其實更是中國為了營索世界而使用的控制話語權的手段。海马尔顿说，随着签署一带一路协议，参与协商的维州政治人物逐渐开始使用中共的术语，例如维州政府官员近年发言或者是发表文件的时候，往往会掺杂住一些例如是开放、合作、包容、互利等这些用语，过去不是在经常在本地出现的，而是中共惯用的术语。中国通过经济合作对外国社会进行政治影响的作为，显然也都扩散到澳大利亚教育界的层面。张耀宗说，
我们比较好，有些学校会透过自行内部的言论审查，那希望能够争取到更多的中国学生。那我们也看到中国政府透过学生的压力来对学校造成一些在教育上、在教材上的一些内部审查，所以这些是我们都可以预见，如果一带一路真的在 Victoria Government 进行的话，这些未来可能事情都会比较更严重。
他说，例如有一些学校已经透过自己内部的言论审查，希望争取到更多中国学生就读。我们都看到中国政府透过学生施压，对学校在教育方式和教材上的内部审查，所以我们可以预见，如果一带一路在维州开始实际地进行，这些状况会就更加严重。在澳大利亚外长宣布撤销协议之后，中国大使馆立即发表声明，对澳大利亚政府的做法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更加指责澳大利亚政府对改善中澳关系毫无诚意，势必对双边关系造成进一步的损害，亦都必将石头砸落自己的脚底。近年来，在美中冲突升温的背景之下，中国已经对澳大利亚采取一系列的经济制裁，澳中政府高层面对面的互动亦都完全终止了。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就曾经在中国上述经济制裁表示，不会屈服中国的胁迫，亦都不会放弃澳大利亚自身的民主自由价值观。然而，在很多国家担忧美中陷入新冷战，在两强中间选边站的时候，澳大利亚这个时候立法与执法撤销协议的决定，原因不只是对中国的制裁压力的反弹。去年五月份，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曾经高调公开表示，如果维多利亚州和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威胁到美国和盟友之间的电信安全，美国将会切断和澳大利亚的情报连接。而在协议确定撤销之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表示，美国将会继续同澳大利亚人民企埋一齐，因为佢哋首当其冲面临住中国嘅强制行为带嚟嘅压力。好多国际人士将澳大利亚视为美国喺印太地区嘅代言人，特别系近嚟澳中关系恶化，澳大利亚显然必须选择靠向美国。悉尼科技大学 UTS 澳中关系研究院院长罗振对美国之音系咁样分析噶。
Couple years, the U.S. has made it clear that it regards itself in strategic competition with China, and so
佢话近年嚟美国已经明确将自己定位于与中国战略竞争嘅角色，当然会设法争取与各个国家结盟合作对抗中国。 中國在這個時候又頻繁地對澳大利亞釋放出敵意，甚至是實際經濟制裁措施，那就明確將澳大利亞推向美國的陣營了。否則以澳大利亞的地理位置，它既不像印度這樣與中國接壤而發生邊境衝突，亦都不像日本這樣鄰近中國而在度存在著海事爭端，實在沒有需要明確去靠邊站的。羅振認為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這一番舉措更加具象徵意義，目的是要向北京發出一個強而有力的訊息。
Even if the Belt and Road Agreement wasn't torn up, left in place，
他說坎培拉本來就有權力可以阻止維州一帶一路協議的續約，所以當2023年合約到期時，以其他的理由讓維州不再續約就可以了。為了祖國保留顏面，坎培拉急於在這個時候立法，一通過就急於執行，就是決定向中國宣示，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事件，以任何方式，我們都不怕撕爛塊面，亦都不怕中國的反應。坎培拉這個決定未必有很大的實質效應，而是對中國擺出姿態。中國一度是澳大利亞最大的貿易夥伴，2019年澳大利亞對中國的出口額高達1530億美元，佔澳大利亞總出口比重的 32.6%， 因此澳中交互對澳大利亞經濟的衝擊是眾所關注的議題。但是從數字上的分析，澳大利亞去年的經濟表現並未有一蹶不振的。澳大利亞去年第三季經濟增長率為 3.4%， 第四季也有 3.1%， 今年政府還上調了經濟增長率，從原來預計的 3.5% 上調到 4.75%， 可見即使失去中國市場，澳大利亞的經濟表現還是優過預期。雖然澳中雙邊貿易量大減，但很多澳大利亞出口商成功地找到替代市場，結果看來就能夠確保到出口量保持平穩了。澳大利亞社會科學院院士迪肯大學首席教授何包剛評論說，經濟制裁並未有令到澳大利亞軟化，反而增強了尋求經濟獨立的積極性，中國的經濟制裁根本上是失敗的。他說，
從目前從去年開始到現在看不到任何這個現象可以說明中國這個措施是成功的，反而進一步加強了澳洲政府抵制中國的這種決策的能力和領導人的那種信心，使澳洲的領導人更進一步的要尋求自己的經濟獨立。
他說從去年開始到現在看不到任何現象可以說明中國這個措施是成功，反而進一步加強了澳大利亞政府抵制中國的決策能力和領導人的信心，使到領導更加進一步地要尋求澳大利亞自己的經濟獨立。中國並沒有改變到澳大利亞政府在安全問題上的任何決策，只是進一步堅定了澳大利亞在同盟問題上僅僅依靠美國的國策。他特別指出，中國對澳大利亞的制裁不單止在出口貿易，亦都以控制中國留學生為手段，但澳大利亞另辟出路有相當的成果，所以中國的制裁這方面是失敗的。他說，
澳洲政府根本不會把澳洲大學是否能賺錢、是否是虧損作為當作一個問題來考慮，绝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因为这个问题上他会让步。而现在好几年之前，澳洲的各个大学已经开始考虑海外学生的多元化。
他说，澳大利亚政府根本就不会拿大学是不是能够赚钱或者亏损当作问题来考虑，绝对不会在这个问题上让步。其实好几年之前，澳大利亚的大学已经开始考虑海外学生的多元化，在印度、巴基斯坦、越南、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国家不断地争取学生来源。譬如我这间大学迪肯大学，前几年开始已经是印度学生人数超过大陆学生了。中国政府威胁说不给中国学生来澳大利亚，说整个教育就会崩溃，这个低估了澳大利亚高等教育的能力。澳大利亚政府抵制中国的态度越发强烈，与美国等国家结盟制中的意愿就更强了。中国的经济制裁显然导致了反效果，很多分析人士认为，澳大利亚在对抗中国经济统战的经验可以提供给其他国家去参考。 然而，國際社會中與外國的各種合作必須繼續，因為為了令到外國勢力的影響透明化，澳大利亞亦都藉著由立法鼓勵各種通報，例如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
我們很鼓勵跨國的合作，只是我們必須要了解的是，你在某些程度上，我們必須要知道你在 propose 一些觀點，或是一些政策改變的時候，你是不是有受到國外勢力的影響，或是國外資金的協助，要求你去做這樣子的言論。
張耀宗表示，我們很鼓勵跨國的合作，只是我們必須了解你在這裡提出一些觀點或者政策改變時，是不是有受到國外勢力的影響，或者是國外資金的協助，要求你做這一番的言論。根據外國影響力透明化法，任何人或者實體如果是代理外國委託人進行活動的話，都必須向律政部部長登記，接著代理人與委託人兩者之間關係的本質與相關活動的訊息就會在網絡上公佈。張耀宗認為這個通報系統值得其他國家去學習，而背後是否有其他國家出資可以判斷到是否應該通報，特別是在民主國家的國會遊說與外國捐款上，通報可以令到外國影響力更加透明而正面。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近日公開表示，澳中關係問題很大程度是因為現任聯邦政府將對抗中國當作日常，他認為這樣無助澳中關係的改善。羅振建議聯邦政府尋求更有效的外交手腕。
But when it comes to diplomacy, we've got to keep this effectiveness.
他說澳大利亞和其他民主國家一樣，如果要和中國保持一定的貿易往來，就必須好好處理連帶風險，用更加高明柔軟的方式避免不必要的裂痕。張耀宗則提醒澳大利亞人思考經濟是否為他們生活的全部，為貿易而犧牲國家安全，甚至失去國家認同，是否值得。澳大利亞國防部長彼得·達頓指出，澳大利亞雖然與中國有重要的貿易關係，但不會甘於被欺負。他強調說，我們致力捍衛我們的信念，並將持續是這樣，不會改變。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凌冰發自華盛頓。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香凌發自華盛頓的報導。